非常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一起在圣殿里面来敬拜神。
好，谢谢。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再来打开今天所读的经文来思想今天的经文。好，我们先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实在是我们一生到头来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活，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机会，我们今天的健康，主啊，一切都是主你丰丰富富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即便我们在困难的当中，在不如意的里面，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在那边保护着、托住着，在那边引导着。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失去了神的恩典，我们就失去了一切。今天这恩典乃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主啊，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感恩，我们就颂赞你，我们就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更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你为我们分别为圣，能够给我们有这样机会蒙神你自己的恩召来到圣殿来敬拜你，好像歇下世上一切的劳苦，让我们在主面前这一段敬拜的时间在你里面得安息。但愿主你用你的圣灵来把你自己的话也放在我们的心中，作为我们生活信仰的一个根基，好叫我们的这样的每一天的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神的恩典。当我们要打开神的话，用神的话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也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头脑，也有一个能够吸收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让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不只是知识上面的认识，就是我们心里也被神的灵所感动所打动，以至于主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被神更新新造，所活出来的样式真是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一样的。我们相信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愿主你自己垂听，也为我们成就。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的记载的当中，我们刚刚读过，我们都承认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例如说正当那时，那是什么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了呢？这里说加利利人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的当中，到底这些加利利人他们做了些什么事竟遭到这样子的一种祸患，他们有什么罪呢？我们也不知道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人将这件事情来告诉耶稣，那些有人，那些人是谁多管闲事的人吗？还是真是关心这些加利利人的人我们都不了解。并且呢，讲了这句话之后，那么第三节第四节耶稣又提出另外一件事情出来，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到底这个楼倒塌了下来是因为那个监工的偷工减料吗？我们也不知道。为了些什么事，这十八个人那么被压死，是不幸呢，还是他们当得的呢？ 而我们也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未知的东西，然而呢，在这么多不清楚的当中，似乎圣灵是故意不让我们清楚，乃是要在我们这些不清楚的当中集中思想，在我们还存活的人应当怎么生活的这件事情上面，不是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来思想，哎呀，这些已经遭难的人，他们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不是在那边问为什么，而是这段经文特别要我们还存活的人思想，在这样的遭难的情况的底下，我应当怎么生活呢？关于我们还存活的人，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一件非常清楚的事情，就是照着耶稣所说的，而且说了两次，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些你们就是我们还存活的人，就是你跟我，就是我们还没有遭难的人，你跟我，我们若不悔改也要像他们这样子的灭亡了。换句话就是说，每天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所处的环境，以及所吸收到的这些信息，特别在这个末世的当中经常有遭难的事情，这些事情呢，都要形成一个教训，形成一个信息，不是针对着死亡的人或遭难的人，而是针对着存活的人说的。这么简单一个明了简单的一个教训，就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为着要强调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结论，耶稣在第六节到第九节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要把这句话讲得更加的清楚，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盼望今天神把这句话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还没有遭难，还觉得说哎，生活还不错，那么每一天就是这样子过，虽然有困难还能够克服，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这句话就是针对着你，针对着我。甚至耶稣还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比喻，在我们还没有考虑这个比喻之前，让我讲两件事情，关于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若不悔改，第一件事情就是若不悔改，这个是很清楚的事情。人若不悔改啊，若不悔改，关于悔改这件事情啊，我这样子观察起来，根据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常软弱的这个经验呢、关于悔改这个事情呢，你我们都是专家。所谓专家的意思呢，就是要别人悔改。对于自己的悔改，我们都是新手，我们都是生生疏疏的。至于说别人要悔改啊，我们都专家，你要悔改，你要改，你要改，你要改。哎呀，我们呢眼睛看的都是别人要改的东西。至于说我自己改不改呢？啊，我还不知道，我这个人还不错。什么叫做悔改呢？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悔字。啊，悔的意思就是一个自己亲身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经验，我们的某一种想法，我们的某一种态度，我们的某一种做法，我们向神承认说，神啊，我这样做是不对了，这个叫做悔，我懊悔，自己心里很清楚，而且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 你可能不必向别人讲，但是呢，你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这样做不对，我今天这种处理方法不对，我得罪神了，我对别人对不起了，这样子做法不对，我讲这一句话不行了。”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总是觉得说我是有道理的，因此我说，我们对自己的悔改，我们都是新手。我们听起别人，看起别人，啊，都是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对，这一次你办的事情又不对了，你们这么决定又不对了，你们这么做法又不对了。这个悔呢，就是内看，往里面看的，不是往外面看的。往里面看，我们在神面前，你不必跟别人讲，你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说：“神啊，我今天这么样的一个做法，这么样的处理不对了。”啊，这个是悔字，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自己内心里面的经验。跟神的标准有所距离，有所差错，向神承认，这个是悔字。啊，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盼望神加给你，也加给我自己，经常有这样子的往内看，在神面前的实际的悔的一个经验。这是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第二呢，这个悔改呢，就是改字，不但要悔，而且要改。你说悔很困难，事实上呢，悔也是蛮简单的。啊，你只要到这个监狱里面去，你问问那些作恶的人，你告诉他说：“啊，你这样子做对不对呢？”他就说：“哎呀，我不对了。”承认悔还简单呢，但是呢，在紧接下来，若悔而不改，那么那个悔呢，没有价值。神不要我们经常的悔着而不改。那有人是这么生活的，外面的人，不信神的人，最最看清信主的人的地方，就是信主的人悔而不改。星期一到星期六乱来一通，星期天到神面前悔啊悔啊悔啊，忏悔忏悔，星期一开始呢又乱来一通了。这个是教外的人最最看清信主的人的地方。但是神要我们的呢，是悔，但是要改。这个改呢，也是一个很实际的行动的表现，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你自己也可以经验到的。以前我的做法是这样子，我的态度是这样子，现在呢，神啊，我的态度我不愿意这么做了。因此当我碰到人的时候，当我有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啊，神啊，你要我一定有足够的力量，不再重蹈旧辙。那这个就是一个改字，在这个改字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立志。神啊，我立志不再这么做。当然圣经都告诉我们，立志由得我，行出来呢由不得我，这个是保罗所讲的话。但是他讲这句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立志。人若不立志，神要帮助你都困难了。当然我们立志，我们不能依靠我们的立志，因为我们的立志也是很软弱的。但然而呢，我们在神面前呢，一定要有一个立志，说我不愿意了。假如说，那么呢，我是每一次都是准准迟到十分钟，都是准的，准时迟到十分钟的。那我愿意立志说：“主啊，我以后要早十分钟，我在神面前要立志。”但是你立志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呢，你若不立志，你永远做不到。当人立志之后，神就借着我们的立志，在我们的心中感动，在我们的心中催逼，神就调整这个环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心态准备好了，我们早早到圣殿来敬拜神，或者是说我们对人，我们就不再这么样的一种态度了。弟兄姐妹，你要立志啊！这个圣经里面呢，有好多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有很特别的立志。你回去查查圣经，大卫立志是什么？保罗立志是什么？都明讲的呀。这些人呢，在神面前都立志，他们不依靠立志，但是他们却需要立志。这个就是改字，有一个回，然后有一个改。弟兄姐妹，一个人若要悔改啊，一个人若要悔改，让我稍微总结一下关于这个悔改呢，至少有三个要件。第一个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悔改，而且呢，悔改是内心的，是你自己的，你不要一直往外面看。悔改，你不要一直往外面看，不要只怪别人呐。我们碰到一件事情呢，就指头，那么就怪别人，那么这种人呢是悔改不了的。我们呢，求神给我们多多的往内心看，多多的往里面思想。悔改的那种忏悔的心，悔改的心呢，神绝对不轻看。神非常看重一个人有那种悔改的功能。什么时候是你最后一次的悔改呢？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这样子不对，我愿意改过。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后一次呢？你都要思想看看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人若不悔改，你们若不悔改，都必要如此的灭亡的。这个神不悔改的心，神很不喜悦的。第二呢，关于悔改呢，我们要认清神的标准，我们才有办法悔改。我们若用人的标准，那悔改不了了，已经不错了啊。我们说我也没有抢人家的东西，我也没有偷人家的东西，我这个人呢，从小就非常正直的人呢。我们做以人的标准，那不需要悔改；我们做以神的标准，那我们差得太远了。悔改一定是以神做标准。第三呢，我们假如把悔改再作为一个总结呢，悔改呢，那你一定要有立志。我们刚刚讲过，这个立志造成一个行动，因为呢，若悔而没有行动呢，那么那个悔呢，只不过是一个理想，而理想不久之后呢，变成幻想，而幻想不久之后呢，变成胡思乱想。所以呢，这个悔呢，不只是在头脑运作。一定要有一个立志，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这样子向你悔了，但是呢，我愿意改过，求你帮助我。”你等着瞧，当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呢，神一定一定要加你力量，会有所转变的，会有所转变的。第二件事情，关于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信息，你们若不悔改，必要如此灭亡。第二件事情就是灭亡。这个灭亡，这个在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来说，就是死亡的意思，必要这么的死亡的。但是呢，在耶稣所讲的话呢，必要如此这两个字，他最好的解释就是像的意思，必要像这样子。换句话就是说，不是一定就是身体上面的死亡，这个是一个形容词， 必要像他们这样子的遭遇，不是等于，而是类似，并不是说若不悔改，那么呢，明天那我就被车子撞死掉，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若不悔改，那么呢，终究你要像这些人遭遇到你一种难以捉摸、难以衡量、难以形容的亏损，甚至你不感受到，但是呢，却是很实际的一个损失。而且呢，这个损失呢，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损失，一定会的。人若不悔改，那么呢，损失在于你。这个损失呢，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弥补的。人若不悔改，必定要像这些人的那种样式，灭亡的样式来灭亡。啊，在人面前不悔改，似乎给我们建立了自我的尊严。我从来不承认自己错的。啊，给人建立在人面前不悔改啊，建立自己的尊严。但是呢，在神面前不悔改，造成了不可收拾的损失，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这个所谓的灭亡，在这里至少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圣经明讲，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朝着黑暗的地狱在迈进的那种永恒的灭亡，可能是指着这一方面。但是对信主的人，这种永恒的属灵的无法弥补的那种损失，一个人若不悔改，可能是代表着失去了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在神面前被神赞赏说，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你来跟我一起坐席吧，就是跟主亲密的交通，甚至一直到永远的永远跟主的关系，我们损失掉。所以我说是那种不可捉摸、不可衡量，却是很实际，又是一直到永远的那种损失。一个人若没有悔改的那种习惯，你们若不悔改，必要像这些人如此的灭亡，必要如此的灭亡。耶稣讲这句话，心里一定是很沉重的，因为耶稣来是要拯救人，不但是脱离死亡，而且呢，要得着丰盛的生命，丰丰富富的生命。甚至在耶稣的其他的比喻的当中，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现今而已，而一直进到永恒，在永恒的里面跟我们的主能够一同坐席。我们都知道，当时候的东方文化就是我们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的啊，大家能够坐下来一起吃饭啊，真是高兴啊，啊，最最享受的一段时间呢，就是坐下来一起吃饭。损失到了那个永恒，我们能够跟主一同坐下来吃饭的那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都损失掉了。假如我们没有那种悔改的那种经验，就是这么重要。耶稣心里如此的沉重，讲了这句话，因此他用第六节到第九节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的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下几方面的事情。第一，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这一个人呢，就是我们的天父神。在神的这个葡萄园的里面，他有一棵无花果树。这个神的葡萄园就是一个很肥沃的地方，那么有园丁在那边照顾、施肥、灌溉， 保护，是神的恩典充满的地方，这个就是神的葡萄园啊，非常肥沃的地方。但是这个人呢，有一个葡萄园，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葡萄园里面，这个主人呢，这个神呢，他有一棵无花果树。这个呢，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思想，我们没有办法思想，这个让神学家在神学里面去研究去，我们没有办法思想，为什么在葡萄园里面那么有一棵无花果树？假如在葡萄园称作是葡萄园的话，那这个葡萄园里面应当是有什么树啊？葡萄树。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在这么肥沃的地方，在神百般细心精心的看顾的这个地方呢，哎，这个神呢，那么呢捡来了一棵无花果树。可能这个无花果树呢，那么本来是在葡萄园外面的，那么这个主人看了觉得，嘿，这棵树还不错啊，主人的心里呢啊满意啊，把它移栽到这边来也说不定，我都不知道的为什么在这里。不过无论如何呢，这个无花果树呢，就是代表你我，我们呢本来是没有资格在葡萄园里面的，因为呢只有葡萄在葡萄园里面，就是因为葡萄在葡萄园里面，所以呢它才称作葡萄园的，我们本来没有资格的。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么呢这个神呢，哦，眼睛一睁开就看中了这个葡萄这个无花果树，就看中了你，所以呢把你呢就移栽到神的葡萄园里面来。不配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不是理所当然在葡萄园里面的，我们只不过是一棵无花果树。神爱我们，看上了我们，怎么看上我们我也不知道，所以呢把我们进到这个葡萄园面来享受神的肥沃，神的照顾，神的保护，来享受神的恩典。就是好像这些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当中，这些有人他们还存活着，是神百般的恩典呢。今天你还能够开车到这个地方来，神百般的恩典呢。今天我们还能够中午一起吃饭，还会肚子饿啊，神百般的恩典呢。不知道怎么搞的，神就是这么恩典给我们。好像一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一样的，我们真是不配，我们真是不配。但是神做成了呀，神把这棵无花果树呢已经栽在葡萄园里面了。为什么神这么做呢？当然从神的心意上面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但是从实际上面来说，神为什么把这棵无花果树栽到这边来呢？因为底下你就知道了，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哎呀，我们知道了，当然他是爱我们，他莫名其妙的爱我们，把我们栽到这个葡萄园里面葡萄园里面来。但是呢当他这么样的爱的一个移植的时候呢，他说我要得果子，我要得果子。所以呢他摘过来之后不久呢，那么他就在这边就是找果子了。这个所谓的果子的意思，就是我们站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照着主人所期盼的有所实际表现。这个果子啊，不是内心的东西啊，不是抽象的，不是看不见的，而是一个实际行动的表现。神要在这个无花果树的身上来找无花果的果子， 这些实际的表现对别人有益处，对神得荣耀，是实际的表现。照着你的环境，照着神给你的安排，对人有得好处，对神能够得荣耀。可能你的行动跟我的行动不一样，但是呢，果子就是果子啊，无花果就是无花果啊。可能有大小颜色什么不一样，每一个人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都不一样，但是果子就是果子。我说果子就是别人得益处，神得荣耀。你想想看，弟兄姐妹，若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想想看看，看看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星期的当中，神在什么地方得了荣耀，而因着我们的存在，人得了益处。我们总是觉得我的益处在哪里，我的益处在哪里，我的感受在哪里，我的舒服在哪里。神却要我们思想稍微调整过来，人别人我们的存在，别人得了什么益处，神得了什么荣耀，而不是我得了什么。会不会因为这个果子，以至于我们的在神面前的这样地位，或者是说这棵无花果树栽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因着结果子就被神移栽出去了呢？不会。我的意思就是说，会不会因为别人得益处，神得荣耀，我们就亏损了呢？不会。神继续灌溉，神继续在你身上施肥、灌溉、照顾、保护。假如照着约翰福音所说的，反而要叫我们结果子更多，不会，绝对不会，不会因着我们结果子而自己呢越来越糟糕，自己越来越损失。你不要担心，因为呢你在葡萄园里面，你在最最肥沃的地方，就是神的恩典最丰富的地方，不会的。然而呢，这样的一个不配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树啊，过了三年之后呢，还得不着果子。神等了三年，神等了三年。其实我想，神等你等我都远远超过三年，至少我知道神等我不知道有几十年，他一直在等，我一直在拒绝，我一直在跟神拖时间，我在跟神讲理由，我跟神划界限。神啊，那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神啊，我的时候还没到。我一直在跟神推迟。其实神等你等我远远超过三年，远远超过三年。在这三年的当中，神从来没有停止施恩，从来没有，神没有亏欠我们一分一毫都没有。他照着他照顾葡萄树的方法来照顾无花果树，但是呢 no result， 没有结果。他一直等，一直等，没有结果。照着神的意思来说，这个第七节的结尾他是说白占地土，用了那么宝贵的葡萄园的那个肥沃的土地，但是没有 produce， 没有产生出有看得见的那个果效，没有产生出来。神说你白占地土，并不是说神的恩典不够用啊，假若神的恩典给这个无花果树，那么呢神就恩典就不够给葡萄树，不是这个。 神的恩典呢是丰富到一个地步，你浪费浪费浪费你都浪费不完的。神说我们白占地图，并不是因为神的恩典不够用，神说我们白占地图，也不是怕说那么这个其他的葡萄树呢被我们的根把它占住了，以至于葡萄不会结果，你也不必怕。神有他的方法来照顾这些他所精心看顾的这些葡萄树，没有问题。但是无论神的恩典多少，无论神保护这个葡萄树有多么的周全，神看我们以个人来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个一个来看，看你，看我，看看我们在这个神丰富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看看我们有没有产生果子。就是这么一个很单纯的理由，就是无花果必须要无花果树必须要结无花果，就是这么简单。神就是要那个果子，没有其他的原因，不是神的恩典够用，不是神的恩典不够，不是的，都不是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施恩在我们的当中，要叫我们的生命要有所意义，要有所功效，照着神的恩典产生出神恩典的意义出来， sense of purpose。这个 purpose， 这个意义，这个目标，这个目的，是神的恩典的目的。每一条生命，神所施恩的生命，这个施恩的生命都要有一个恩典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不结果子的里面，这个主人说，那么砍掉吧，把这个地方再给能够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吧。管园的说，第八节，管园的说，这个管园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管园子的说，今年且留着吧。这个我们用且字来分来翻译翻译读起来非常的有味道啊。但是事实上，这个且的意思就是再，就是说你再把它留着吧。换句话就是说，以前怎么留着，你以前怎么施恩，神啊，求你再施恩吧。今天主耶稣基督也为你为我向父神祷告说，虽然没有果子，但是呢，神啊，父啊，求你再施恩，你再给他健康，你再给他机会，你再给他有头脑知识，你再给他有心里有感动，你再施恩给他，他的需要你再供应给他。今天我们的主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机会，祷告恩典。父啊，你再给他多一点恩典，你再恩典给他。今年且留着，等我掘开土，加上粉，让我在这个无花果树的身上再多一点功夫，再多一点恩典。那么看看吧，你注意底下最后一句话：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以后若结果子啊，那我们都高兴了，父神啊，你也高兴了，我园丁我也高兴了。也罢，就是不再砍了，让他继续再结果子了。假若结果子的话，不然假若不结果子，再把它砍了嘛。假若不结果子，但是底下呢没有时间，他不是说假若一年再没有结果子就把它砍了吗？或者是一个忍耐的人，他说假若三年再不结果子再把它砍了吗？这里呢都没有时间，没有时间。 在某一个时间之内，若不结果子，再把它砍了嘛。没有时间的范围，你可以说没有时间的范围，哈，那我再等我退休，我再来好好服侍神嘛，啊，等我捞了一把之后呢，等我做了舒服了之后呢，那我再来，我再来信主吧。弟兄姐妹，没有定规时间，对拖延的人好像是一个安慰，然而对有头脑的人也是一个警告啊。神没有定规时间，换句话就是什么？若不结果子，随时可以砍。神不定规时间呢，换句话就是说，从主人找果子找不到，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呢，我们的时间都是在神面前租借用的，我们的时间都是 on loan， 我们从那边神那边，我们租到我们的时间，神什么时候要收取，那个时候那个是神的事情，我没有办法猜测，我也不知道。不过呢，我只知道说，今天主在神面前为我祷告，让我还有机会。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浪费机会。这个机会是神恩典的机会，是神恩典的机会。神要你要我，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结出果子。这个就是为什么牧师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那么跟大家分享。第六章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就是说保罗说，我服侍神的人，我劝你们，不是命令你们，也不是责备你们。耶稣讲那一句话，若不悔改必要如此灭亡，不是责备，这个是沉重的话，心理负担的话，不是责备，这个是劝你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不要浪费神的恩典。神恩典给我们，我们把它收为己有，作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呢不管果子，不管主的果子，这个叫做徒受恩典。你不要徒受恩典，因为呢，神曾经说过，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神有一个悦纳的时候，神高兴的时候，神有一个拯救的时候，神有一个他高兴的时候，现在就是神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呢，神给机会。在神高兴的时候呢，你求他就给你，你向他仰赖，他就拯救你。他的应允，他的拯救做什么呢？无非是要叫我们结果子啊。保罗说，看啊，就是说你要注意思想啊，现在正是神悦纳的时候，现在呢就是神在把时间 on loan 租给我们的时间，租给我的生命，那么现在呢就是他喜悦的时候，现在就是他拯救的时候。你凡事向神为着那个结果子求什么，神必然给你。现在就是神最喜欢的时候，你为了要达到那个恩典的目的，那个 purpose of grace， 这个恩典的目的，你要求什么神就应允你什么，你要他拯救什么他就拯救了你。这个是保罗用哥林多前书后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来鼓励当时候的人。紧接下去保罗用了大约有30件事情讲到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我们在凡事上 我们有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金剑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每一次神都拯救，被鞭打神拯救我，进监狱神拯救我，我被石头打得半死神拯救我，未来要这个结果子，无花果树要结果子，现在是神悦纳的时候，现在是神拯救的时候，你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若神感动我们，让我们回去思想，今天我们蒙受了神多少的恩典，我从上面放眼过去看看，各位，实在是神恩典太丰富了。生活缺乏吗？没有。健康啊，有一点病，但是还是活活生生的，活泼，活泼的要命。机会，机会多的是。神的恩典那么样的多，神在我们身上期盼结果子。不要像耶稣那么样沉重的话说，若不悔改，你们必要如此灭亡。求神帮助我们往内看，往内看。作为一个结束，我只是跟弟兄姐妹提出几方面出来，好像一个实际的建议，并不止于这些而已。我们若要在神面前有所悔改，那么呢，有几件事情。第一，实际的行动啊，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因此呢，我们经常以感恩来生活。你感谢神，一个感恩的人，他不知不觉的就经常有颂赞的声音。我感谢神，心中好像被神的灵所摸着，所得着。感恩颂赞，感恩叫奉献，感恩就是为主，就是这样子。感恩就服侍，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出于感恩。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或感恩颂赞为祭献给神。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是那些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的口经常配合我们心里的感恩，讲出颂赞神的话出来，这个是一个果子啊。不要整天埋怨批评埋怨攻击分离，这个都不是，这个都不对的，这个都不对的。第二呢，实际的果子除了这个认识神的恩典之外呢，那么就是建造教会，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之一的。我刚刚在看呢，我们的周报上面呢都有一个建造教会，换句话就是说，实际的工作呢就是对教会有心。这个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买来的，不是我们建立起来的。我们说啊，这个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的？哦，当时有几个人建立起来的，乱说。教会是基督的宝血所买的，是神的眼光的当中最最珍惜的东西，最最他最最宝贵的就是教会。那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说一个悔改的人有一个实际的行动，一个是无花果树的果子，就是什么呢？你爱教会啊。有的人呢，教会呢爱来不来，要做不做。你说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拿到这个公司里面去了，教会的这个态度啊，那么拿到公司那边去了，三天之后就被解雇了，那么这个没有果子可以向神呈现了。我经常鼓励那些就是有心要侍奉，有心要做门徒的人呢， 我们在处理神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应当比处理公事的事情更加的慎重，更加的认真。啊，爱教会啊，因为呢，这个是神眼光当中最最宝贵的，就是这些。第三呢，啊，为主劳苦，为主辛苦一点。你不要怕苦啊，人一直找舒服找方便，那种生命不长大的，永远是做 baby。 无论人的智慧有多少，在神面前看起来都是 baby。 生命不丰富，生命没有多才多姿，人经过受苦之后，那么那个生命呢，厚度增加。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研究这个蝴蝶的一个生物学家，在实验室里面多少的蝴蝶结了茧，他看着这个蝴蝶要从茧要出来啊，挣扎的要命啊！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这个蝴蝶要从茧出来是不简单的啊！他看了呢，于心有所不忍。因此呢，晚上呢，把这个茧呢，用那个快刀都把它划一个洞，划一条痕，让这个蝴蝶呢，能够很容易啊一下就出来，不必挣扎就出来。结果他发现呢，那个不挣扎出来的蝴蝶啊，翅膀没有颜色，翅膀没有颜色，而且呢，那个翅膀小小的飞不起来，它不挣扎的那个。你不要怕为主受苦，辛苦一点不要紧，啊，少吃一顿饭就少吃一顿饭，也不会饿死，啊，少睡几个小时，为着主啊，不是为了看电视哈，啊，为着主呢，辛苦一点呢，不要紧，你不要怕，你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厚度越厚，哎，都不要紧，反而。神没有要我们为他受苦的那种生命是非常的单薄啊，动不动就被得罪，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放弃。但是呢，你为主受过苦之后呢，啊，你知道了，忍耐，有力量，依靠神，不简单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务要坚固，不要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呢，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突然的，为主所受到的辛苦不会浪费。受过苦的人就知道了，哎呀，我们总是找这个 easy life，越简单越好，啊，越舒服越好，最好是神从天上掉钱下来，我都不必做工，哈哈，最好就是这么样子。结果呢，那个生命没用，没用处，没用处，辛苦一点。弟兄姐妹，你在家里为着主多劳苦一点，你在教会为着主多辛苦一点。在神面前呈现出无花果树的果子出来。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当中，你仍然保存我们还有生命有气息，我们还有神所赐的各方面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主啊，你也了解，你也看见了，我们是何等的把恩典浪费在自己的私自的这样的一个私欲的里面，自己的愿望的里面，我们好像是把神的恩典都突然的接受了。主啊，你今天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虽然它的背景有好多我们都不认识的，也解释不清楚的，然而你借着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若不转向悔改，我们也要如此的灭亡。 主啊，真是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每一个人心中来动工，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出于人意，别人的劝勉也是没有用的，别人的责备也没有用的，别人的赞成也没用的，完全是神啊，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感动，叫我们能够降服神。因此主啊，当我们认罪悔改转向的时候，你就大大的赐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为神结出美好的果子，让别人得益处，神得荣耀，让基督的名在这边被高举。求主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复兴我们每一个人，让人看见了知道有神在我们的当中，并不是我们是完美的，然而主啊，我们是愿意被神所雕塑的。求主加力量，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立志，新的一个开始，让神的教会在这边能够有好的名声，让别人看见了就把荣耀感谢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感谢牧师这么好的讲道。那么我们现在大家起立。